亲爱的神州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好
啊，我想请每个人都拿着你的圣经，我要带各位一句一句的来看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一起先来做开始的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今天早上我们在你的宝座前，主啊，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我们的心敬畏你，愿你的话对我们显为宝贵。你所赐给教会的圣经，按着你圣灵的感动默示给你的儿女，求你再一次用一样的话语穿透我们的心，用你宝贵的信息震撼我们，让我们从里面知道你奇妙又伟大的作为，让我们从心里面看你更重要胜过世上的一切。主啊，求你今天让我们能够明白你对玛利亚的心意，好让我们也更深的明白你对我们的心意。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一章26-38节。首先选这段圣经的原因是因为圣诞节快要到了，那我想我们教会经过这许多日子啊，我们要回到正常的敬拜里面。我们在神面前按着神量给我们的，我们到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就好好过圣诞节。所以我们预备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心来迎接那个美好的节日。虽然耶稣不是历史上那一天诞生的，可是神毕竟在历史上拣选了这一天帮助我们来纪念他。所以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在这个礼拜一直到圣诞夜的时候，我想邀请各位来参加圣诞夜崇拜。我们的诗班呢，很用心的在准备勤练非常难唱的曲子，然后儿童们也做了准备，他们都是各位的孩子，或是你周围与你看着他们一起长大的孩子。然后我会来这边跟我的弟兄莫比的牧师一起同工，然后我们要分享信息。我希望请各位能够带领你周围的邻居，如果他们圣诞夜还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的话，请你邀请他们来参加。我们想要呈现的并不是一个好像某一个人很大的恩赐，某一些人很好的表演，我们想要呈现的是这个教会的生命力。我们想要看见耶稣活在我们中间，然后他救了很多人，每个人都有生命故事，然后他们变成了诗班。他们在台上唱的时候不是只是唱一个音乐，他们歌颂耶稣弥赛亚这位荣耀的君王的时候，他们自己也是他的百姓。我希望各位可以邀请的朋友来看，他们都是跟我们一样平凡的人，可是耶稣在他们身上有大的工作。然后我会跟我的弟兄一起配搭，会帮助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弥赛亚那个歌的意思，所以你听的时候不光是听，可以穿透歌里面的信息。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用来邀请你的慕道朋友来参加，因为他们不会期待是一个什么慕道会，可是他们可以从这里看得到神的荣耀，因为有一群神的百姓在这里一起同工，活在他们的面前。主耶稣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世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那这就是我们圣诞夜的时候希望能够用这种方式来荣耀他。所以好不好，邀请各位你心里面想一想，鼓励你礼拜六圣诞夜可以来，而且邀请你的朋友一起来，而且我们有儿童节目啊，所以孩子也可以来，然后大人吃饭，所以适合一般家庭全家一起来，我相信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那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路加福音1-26-38节。为什么这样选呢？是因为26-38节是一个上下不切割的一个段落。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先观察圣经的上下文怎么样分段。分段的意思就是说，它应该是一口气读完的。就好像你不会把我今天讲到的一句话抽出来，然后来解释我这句话什么意思，对不对？你会听我一开始讲什么，后来讲什么，然后明白我总共要讲的意思，因为意思在上下文里面才变得清楚。那上下文有两种，第一种上下文是我今天跟你讲到我开始到结尾，你是一篇讲章，然后你明白我要讲什么。那读圣经的话，你看到这是一个上下一个段落， 圣经的作者事实上提示你要从26节读到38节，一口气读完是一个意思。然后还有第二个更大的上下文，就是圣经的作者上帝自己的性格是一个更大的上下文。因为你知道你越认识上帝是谁，当上帝讲一段话的时候，你因为认识神，所以你明白神讲这段话怎么样揭露了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举例来说，你如果认识我，然后我来神州讲道的时候，你不会只听我字面的意思，因为你会想说为什么陆朱恩要这样讲。因为如果是别人的话可能又不一样，所以因为你认识我，而且我跟各位是有关系的，因为我是你的会友，我是你的弟兄，所以你可以从这个信息里面，从因为我跟你有关系去明白到我的话里面更深刻的意思。因为我里面有一个热情，我渴望各位可以来到主面前复兴起来，我渴望各位的心可以热起来。所以不只是听到我讲一段话， 还把这段话跟我联系在一起，跟各位联系在一起。这是我们读圣经的基本态度。我来到神的话语面前，因为他是我的神，我是他的百姓，然后他讲了一段话，我就按照他一口气读完的时候，我先读完这一段的上下的意思，同时还要从整本圣经启示的上帝去明白上帝更深的意思。所以我们今天要做两件事，就是我带大家一句一句的读，然后先解释字面的意思，然后把它扩大到整本圣经的意思啊。那我要请各位拿起你的中文圣经啊，请你一句一句的，我们念一句话，我解释一句话这样啊。那我们一起来念《路加福音》第1章26节，请。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这边到了第六个月是相对于天使之前先找了谁？艾丽莎白找了她的丈夫。他们是谁的父母亲？施洗约翰的父母亲。天使先找了施洗约翰的父母亲，宣告施洗约翰将要诞生。然后过了六个月，到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圣经不太常提到天使的名字，提到加百列是很少数的。圣经通常不会提天使的名字，如果提了，表示这件事情攸关至关重要，使者的名字必须讲出来。因为就好像一般两个国家互相有很多的信件往来，你不会关心邮差是谁，对不对？可是如果今天是美国总统要跟中国的总理谈一件重要的国际的问题，领土的争议或什么，派那个使者的名字一定会在 CNN 上面一直播报谁谁谁代表了这个国家。因为这个使者的名字被指出来，表示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不是一般的小事情。那他往加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这是非常让人奇怪的。因为很重要的使者，例如说美国的国务卿如果是希拉蕊好了，希拉蕊到中国去一定到哪里？一定到北京。他会跑到贵州有地方叫夷陵，或者会不会跑到一个很乡下的地方去？不会的。可是这个故事就很奇怪，因为使者的名字被讲出来，应该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结果到的地方是哪里？加利利。巴勒斯坦的最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不是在加利利，加利利是在北边靠着湖边，是长期被战争蹂躏，然后经济萧条，没有太多的发展，然后这个人民很混杂，不是一个什么重要的地方。可是他到了加利利的一座城去，然后那个城里面更不重要，那个城里面叫做什么？叫拿撒勒。拿撒勒一点都不重要，拿撒勒除了耶稣诞生之后就再也没有重要过，拿撒勒从来不重要。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是因为神在隐藏自己的作为，而他找到了一个预备好的他的使女，可以承受他的国荣耀的使女，一个很单纯的姐妹，叫做什么名字？玛利亚。她住在哪里呢？她住在北京吗？他住在纽约吗？他在哪个教会聚会呢？ 他在全美最大的教会聚会吗？他是执事吗？是师母吗？他在洛哥教会聚会吗？没有。他搞不好在一个很不重要的地方，在一个很不重要的教会，坐在一个很不重要的位置上，搞不好就在这里。可是天使加百列去了那个地方，因为神知道他拣选的是谁，神的预备隐藏在平凡无奇的地方。那事实上圣经在别的地方已经跟你解释了为什么在拿撒勒，因为其实上帝预言的弥赛亚不是在拿撒勒诞生的，是在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叫做什么？叫伯利恒。那耶稣是不是在伯利恒诞生的？你知道在历史上耶稣出来布道的时候，他的敌人都称他为拿撒勒人耶稣，有没有？为什么要强调他是拿撒勒人呢？因为他是从一个最不可能的地方出来的领袖，所以他绝对不会是弥赛亚。如果他是弥赛亚，要么是犹大耶路撒冷诞生的，要么是伯利恒人，怎么会是拿撒勒人呢？所以强调他是拿撒勒人。所以早期的初代教会在传福音的时候，最主要的对手是犹太人，那犹太人就会讽刺基督徒叫做拿撒勒党。就那一群拿撒勒党，为什么要强调拿撒勒党呢？因为强调他们所信的那一位神，那一位救主是拿撒勒出来的，而拿撒勒是最不可能出现救主的地方。那耶稣有没有回避自己是拿撒勒人的身份呢？从来没有。他喜欢拿撒勒人的身份，可是他是伯利恒出生的。为什么会在伯利恒出生可是又变成拿撒勒人呢？因为他的父母亲为了要回应罗马皇帝做户口调查，那以前的户口调查不像现在户政很方便，中国什么管理的问题都要请教国外。中国有一件事情是比全世界都强的，叫什么？叫户政，对不对？中国人追人口啊，把你家摸得一清二楚，有没有？那以前的罗马皇帝也要追他的人口，然后大家的人口是很难追踪的，要从每一个人要追踪他们家的一家之主，那个男人追踪他的父亲，所以要追踪他的前一代，所以他们要做户口调查的时候要求他们要回到自己原来的出生地，所以这样子就根据他的族谱来追踪户口。然后约瑟不是一个有钱人，他虽然是大卫的后裔，可是他已经是分散的，是大卫的荣耀是从前的事情，到约瑟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很淡薄的时候。他虽然是大卫后裔，可是没有任何可取的，他大概没有高学历，大概没有很多钱，他是木匠，对不对？然后他大概很穷，因为他进了城里面，他没有办法付更多的钱去抢人家的房间。那为什么会说到伯利恒去？我现在讲是故事的后面，我要忘了把背景讲出来，因为他到伯利恒去是为了他的父亲大概是在伯利恒诞生的，然后他的原来的出生地在伯利恒，所以他的家在伯利恒，可是他已经找生意，为了谋生已经到了拿撒勒，然后回到伯利恒的时候，你想象大家都要回到自己的大城去报名上车，所以大家都为了政府的一个命令，回去的时候第二天要去注册，大家都回去，结果城里面的旅社就爆满了，对不对？就没有住的地方，然后他又比人家慢，一方面他可能穷没有马车，他可能牵着驴子，第二他太太怀孕，对不对？所以他比人家慢，然后到了那边的时候你就算愿意付钱都没有了，因为已经完全 crowded。 我上次到波士顿去服侍，那边波士顿下大雪，然后是下大雪，然后那个停电，一大片停电，然后波士顿人一大堆跑到旅馆去住。我半夜我开车开到波士顿开了8个小时，塞车到那边晚上2点，然后我去找了4家旅馆，都全满，越找越贵，都满了，因为大家都有需要。那就在那个时候大家都有需要，他们到的时候已经没有住的地方，所以耶稣才会降生在伯利恒，而且才会降生在马槽，为了什么？为了户政，为了办户口。那在这个背景里面，拿撒勒不重要，可是上帝的计划本是如此，因为上帝要把他的荣耀藏起来， 上帝为什么要把他的荣耀藏起来呢？现在我们就看到整本圣经，上帝是不是常常把这些荣耀藏起来？没有，上帝也会把荣耀彰显出来，也会把荣耀藏起来。上帝已经彰显了他的荣耀，可是这个世界不信他，他就把他的荣耀藏起来，把他的荣耀显给那个愿意真心接受他的人看。如果你说上帝的荣耀在哪里，在于他所造的这个宇宙，在你是神的形象造，你就是上帝的荣耀。生命是非常奇妙非常深刻，生命彰显了上帝的荣耀，这个世界又有秩序又有生命，上帝的荣耀是很清楚的，可是这个世界不信他，甚至也许你都不信他，上帝就把他的荣耀藏起来，隐藏在最不可能的地方。而那个愿意预备好领受的人，一个像玛利亚这样谦卑的人，一个也许像在神州教会这么小小的教会聚会的人，也许他的心预备好的，他是神所爱的。然后我们一起来念第27节啊，请各位来为我们念好吗？到一个童女，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这边讲到说她是个童女啊，你会常常想到以赛亚书7:14有一段预言，预言说神要赐给亚哈斯家一个预兆啊，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要给他取名叫以马内利，在以赛亚书7:14。这段经文在基督教的传统里面带来很大的困扰，为什么呢？因为以赛亚书里面那个预兆是给亚哈斯王的，那个是已经400-500年以前的事情了，所以好像上帝如果要给亚哈斯王一个预兆，可是亚哈斯王已经身后了，已经过世了，那段历史已经不存在了，预兆这么晚来对亚哈斯有什么帮助？没有什么帮助。那当时那个预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是，原来以赛亚书7:14讲的那个童女怀孕哈，原来的那个希伯来文，那个叫做 alma 那个字，不是希伯来文专门指就是没有性的经验啊，没有出嫁的童贞女，它可以是指 virgin 童贞女，也可以指的是妇女。年轻的妇女可以指的是12-14岁的妇女，青少年，因为以前的女孩很早就出嫁了，所以原来的希伯来文里面没有那么清晰说一定是一个童贞女会怀孕。可是呢，在新约圣经里面就把这段圣经拿出来的时候，马太福音拿出来说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她取名叫以马内利。这边让我们看到上帝第二次隐藏他的作为，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只读旧约圣经的话，如果你是犹太人只读旧约圣经的话，你没有办法有把握知道上帝的预言的意思是说弥赛亚会从一个没有爸爸的童贞女而生，你没有绝对的把握可以这样说。那你怎么知道会是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才会知道。换句话说，上帝在发预言的时候讲的是一个模棱两可的话，没有讲得很清楚。可是到耶稣实际诞生的时候，玛利亚是童贞女所生的时候，上帝用他的行动来解释他的话的意思。那这样子的话你就会觉得很尴尬了，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我宁愿上帝讲一个清楚的预言，1995年闰八月台湾会被中国占领之类的，你希望要讲得很清楚。然后后来到了1995年闰八月的时候真的发生了，那我就回去证明讲话的这个先知哦，他有神的灵在他里面，他非常的伟大，他如果再发第二个预言我就无条件的接受了，这是我们的期望。可是在旧约圣经里面的预言非常少有这种例子，就是直接的指向未来一个事件，很清晰的告诉你那个事件是什么，然后时间发生了你就立刻像新闻记者一样可以对应一下就知道说哦，果然那个时候讲现在发生。旧约的预言是这样的，旧约预言是讲到事情会发生，可是他讲的是一个画面， 一个盼望，一个意义，具体发生的方式没有告诉你，而是到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回头看，你会联系起来，发现说，原来上帝的心意是这样。所以旧约的预言在新约的实现，不是我们今天我们的科学脑袋想的是一个预测未来的事情后来准确的应验。其实旧约的预言是上帝把他一个救赎计划的蓝图先大致的讲出来，你知道他会应验，后来你才看到他怎么样的应验。换句话说，旧约的预言是给已经信的人，不是给不信的人。有点深啊，解释给你听啊。我马上要到西岸去服侍，然后我要去服侍大概7天左右，我要去 San Diego， 然后我就想我自己去那么久，我的孩子很难得，我就忍着牙，然后花一笔钱给他买机票，很贵。我要把他带去 San Diego 呢，我服侍完以后带他去 San Diego 的 Sea World， 那个很有名啊，我也没去过啊。然后我就上网去仔细看，哇，很兴奋。可是我儿子完全没有办法理解什么叫 Sea World， 有没有？所以我要慢慢的开始，先介绍鲸鱼开始，我们慢慢的一点点的介绍。然后那边有这个叫 Mission Bay， 就是那个海军的，那个海港，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做 Navy， 他不懂的。可是我跟他说，远儿，爸爸要带你去看 Sea World， 爸爸还要带你去看 Mission Bay。你觉得听在我儿子心中，他可以明白多少？他4岁，他的人生阅历这2件事情从来没有看过。他最近看到军舰了，因为他看 Cars 2里面有一个军舰会发红色闪耀。可是他的想象是跟现实之间会很远。我的想象会比他更具体，因为我的人生经验再比他多一点。我其实给他这个应许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对未来的准确预测的画面，而是一个心意。这个心意我已经讲得够清楚了，旧约的先知对于弥赛亚国度到来的心意已经讲得够清楚了。我儿子他会相信我，他不需要用这个预言跟后来是不是一样来再来决定爸爸可不可信，他已经知道我是可信的。然后在他相信我，我也愿意履行我的承诺的前提下，我把我的承诺的愿景一个盼望放在他的心里。然后这个礼拜如果这个他有什么不高兴，就说啊，不要哭，我们要坐飞机去圣地亚哥，他就忘记了。因为上帝是为他的百姓赐下一个承诺，就像他答应了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的时候，上帝给他的预言是什么预言？不只是一个未来的事件，而是神整个心意。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先知的传统也是一样，先知的书是写给他的百姓看的，不是给不信的人用来看了预言以后，然后来评估上帝可不可信。上帝是可信的，而上帝已经对信他的人赐下一个盼望。所以旧约里面的预言有点像是远远看山，你爬山之前远远看到山跟山叠在一起，在云雾之间有个山形，等你靠近了才发现山有前后，你以为山就这么高，等你开上去你发现后面还有更高，然后越来越高，你就越看越深，你越往山上走发现画面比你想象的越宏大。这个才是新约跟旧约的关系。所以旧约讲跟亚哈斯说的时候，那是一个愿景。上帝不在乎亚哈斯是不是亲眼会看到这个预兆，因为亚哈斯在故事里面是不信的人，上帝给他这个预兆 anyway， 因为那是上帝要做的事情。然后上帝告诉他说，有一天我会与你们同在，那个时候我会让童女怀孕。虽然那童女意思讲的不是很清楚，到底是个年轻女孩还是一个童贞女，可是对于一个不信的人来讲，当然不会想象是一个童贞女，当然想象是个少年女孩。可是事情发生的时候，确实发生在个童贞女身上的时候，不信的人继续不信，信的人就会发现这太伟大了，上帝要做的事情远超过我们想象， 我到后面跟大家解释童贞女怀孕的神学意义啊。那我们一起来看第28节哈，请大家来念。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你要记得，圣经的作者也是读圣经的人，圣经最早的读者也是读更早的圣经的人，他们是把旧约圣经读得很熟的情况下，满满的承载着对于上帝的应许的盼望。上帝讲的每一句话他们都听在心里。从前的人读圣经是没有书可以念的，是用听的，因为以前的书不是像现在印刷，以前书要一个字一个字刻在羊皮卷上面，然后为了要刻在上面必须要专业的人士来写，为了专业人士来写你要付他很多的钱，一个社区有300个人，大家拿出一笔钱奉献，就是跟建堂一样的，才有办法能够弄到一本圣经放在他们的会堂里面诵读，圣经很贵，然后翻开来之后小心翼翼的翻开，不要把它弄坏了，然后呢一个字一个字的都念，一面念一面唱，这是犹太人的传统。他们听的时候，听跟看不一样，因为听你会想到更早以前听的东西，你会跟前面的东西产生一个联系，有些关键字一出现的时候你就哦，一听到就哦，对不对？好，关键字一听到你就知道说这个东西在引用更早的东西。你看好这边，天使进去对他说，假如你是用听的，说蒙大恩的女子啊，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你一听到蒙大恩，又听到主和你同在了，在一个旧约的人的心目中，听到会听到什么？神与我们同在，立刻想到什么？如果你熟读旧约的话，刚才我们才给各位一个线索，对不对？先知书以赛亚7:14里面说，我要给你们一个兆头，我要给大卫家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要给他取名叫，他名称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有一个女子听到天使跟她说主与你同在了，她听到这个话就很惊慌，不知道什么意思。玛利亚的惊慌跟这个以前的人遇到上帝的惊慌不太一样，因为以前的人第一个反应是哦，我们见到上帝了，很可怕，我们是罪人。不过这次跟他显现的不是上帝自己，是天使。他不是因为看到天使很害怕，是因为天使讲的话他很害怕，他不知道你到底要干嘛，是不是？所以我现在念在29节说，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什么意思。然后30节，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什么样的人在神面前已经蒙恩？在旧约里面说到在一个人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会想到哪些人物？大家都在等我讲答案。大卫。我跟你讲一个人哈，叫做挪亚。为什么特别讲挪亚？为什么不讲其他的人呢？因为讲到挪亚的时候，特别说地上的人都腐败了，对不对？唯有挪亚在神的面前蒙恩。这个标准的讲法，在神面前蒙恩这个话，在圣经里面最显著的人物是挪亚。神拣选的其他的属灵领袖，神没有特别强调用这个话，讲到挪亚的时候是一个很深刻的，把挪亚跟玛利亚放在一个平台上来比较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挪亚代表什么？他是那个时代唯一的艺人，对不对？那个时代发生了什么事情？洪水的结果是什么？那个时代就过去了，新的时代就开始了，是不是？人类被重新创造，不是说新造出一个人类，而是说被整个更新了。那个时代整个结束了，留下一个苗裔，从那个苗裔开始一个新的时代。我们是挪亚的后裔。把玛利亚 跟挪亚放在一个平台上面，这是一个淡淡的暗示，会听的人就会听到。如果熟圣经的人听到这样子问安的时候，就会想着什么意思。因为玛利亚要做的事情将会结束这个时代，而开启一个新的时代。那第31节啊，大家前念好吗？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好，这边中文翻译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可以的意思是不是说，你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也可以不给他起名叫耶稣？是还是不是？不是，不是。原文是用未来式的，原文是说叫做 future indicative， 应该翻译成 you shall， 意思是说你就会这样做，而且你应该这样做，你理所当然的应该这样做，你可以给他什么是 you shall， 你应该你会，应该翻译成说你会给他取名叫耶稣，这样叫你他就一定会，对不对？你想啊，蒙大恩的女子，你要怀孕，要给她取名叫做耶稣。为什么取名叫耶稣？耶稣其实是我们的翻译哈，原来的名字在圣经中早就已经出现过很多次了。旧约里面有很多耶稣的名字，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耶稣就是约书亚。旧约听过有约书亚吧？旧约至少有两个约书亚是很有名的。第一个约书亚是谁？是摩西的帮手，摩西的继承人。第二个约书亚是谁？有个大祭司，在撒加利亚书里面有个大祭司，他站在神的圣殿里面，站在神的面前，他有个污秽的衣裳，神换给他洁白的衣裳。那是当时历史中真正的祭司，真正有个祭司在回归被掳回归的时候，有个祭司叫约书亚，然后预表他要洁净祭司的传统，说他有冠冕戴在他头上。那我们先讲前面的那个约书亚，你要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做耶稣的时候，耶稣又跟约书亚放在一个平台上，你看到了吗？玛利亚跟谁放在一个平台上？跟挪亚放在平台上。他要生的儿子跟谁放在一个平台上？跟约书亚放在平台上。约书亚的身份是第一个，他是摩西之后带领以色列人的领袖，对不对？所以他是摩西的继承人。耶稣是不是摩西的继承人？ In a sense， 在某个层次上是的。为什么？因为整个旧约都在摩西的传统底下，包含先知跟列王祭司都在摩西的传统底下，整个旧约都在摩西的传统底下，整个新约都在谁的传统底下呢？耶稣。你看到整本圣经的两大传统，前半是谁？摩西。后半是谁？耶稣。要给他起名叫约书亚，因为这个关系早在摩西交接的时候就已经埋下来了，因为摩西的传人是约书亚。然后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只有离开逼迫，并没有进到应许之地，对不对？整个旧约基本上都停留在离开，可是没有真正的进去，而他们进到的那一块地业只是表面上的实现而已，而真正神要赐的安息在新约里面才实现。那在旧约里面，神赐给以色列的应许，透过摩西赐下应许，是说神要把那块地赐给他们，他们那里成为一个祭司的大国，然后他们会在那里安息。那谁是真正在应许之地带领以色列人征战的第一个人？约书亚。摩西没有在应许之地上打过仗，也没有攻下过一座城，也没有在那里收取过葡萄，他的探子进去拿了人家出来，有没有？他没有做过。摩西其实是整个应许之地的门外，最后上帝还不让他进去，记得吗？可是谁进去了呢？约书亚进去了。如果 这位救主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听在旧约的人的耳中，不只是说他的名字叫耶稣，还告诉你他要做的事情是要成就整个旧约的盼望。耶稣的名字是重要的。那我们再来看第32节，说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这个在这个会对应着以赛亚书9:7。以赛亚书9:7有段预言是这样说的，讲到弥赛亚，说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热心必成就此事。说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如果你记得大卫的故事，神跟大卫立过一个很特别的盟约，神说他要跟大卫立一个约，不像他跟扫罗的关系。神立了大卫以后，大卫说要为耶和华建圣殿，然后耶和华不让他建圣殿，反而反过来给他更大的祝福，跟他立一个约，就大卫的约。大卫约的内容是什么呢？如果我今天讲你都觉得第一次听到，会给你个压力，明年呢立志读完一遍圣经。神跟大卫立的约的内容是，大卫的后裔永永远远坐在大卫的国位上坐的为王，大卫的国会是永远的。就像神答应亚伯拉罕他的后裔会无穷无尽一样，神也答应了大卫将来亚伯拉罕的后裔的这个国的王一定是大卫的后裔来做。结果我问你，如果你是站在旧约的角度，大卫的国灭亡了，灭了，大卫的国灭了，他们这个国位灭了，他们讲得很委婉，就说大卫家的灯，那个灯熄掉，大卫的后裔被掳了，没有王，以色列王国消失掉了。站在旧约的角度，旧约的百姓有一个很困难的，我要信上帝还是不要信上帝？因为上帝答应了大卫的后裔要永永远远做王，所以当时敌人这个亚述人在外面攻打城池的时候，以色列里面的老百姓啊不悔改的，先知一直跟他们说你们要离弃罪行，上帝拯救你们，他们不悔改的，他们有个把握，敌人绝对怎么样可以把以色列人打败，也不会攻下耶路撒冷。为什么呢？因为耶路撒冷曾经有神用天使半夜把人家敌军几十万给杀掉了，所以他们觉得神会救他们。第二个，耶路撒冷里面有什么？有圣殿，有约柜，有大卫的后裔做我们的王。神啊，我们再怎么得罪他，他也不能违背他自己，所以他绝对不会把圣殿给拔掉，他绝对不会把我们的大卫的后裔拔掉，要不然神就违背自己。然后上帝就派了先知耶利米跟他们说，你们不要这样想，你们犯的罪已经深到谷底，上帝会把全部灭绝，圣殿会毁掉，城会毁掉，你们的君王不会延续。他们试探上帝到一个程度，上帝甘心把自己设立的圣殿给拔了，把自己设立的王给拔了。结果到被掳的时候，他们才明白到，哦，上帝真的可以这样做。然后他们悔改了，现在唯一的盼望是什么？上帝从大卫的后裔再兴起一个新的王，再兴起一个新的国，再兴起一个新的耶路撒冷，整个旧约的盼望都在这里。然后现在天使对玛利亚说，这个耶稣你要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是宣告什么呢？整个旧约的盼望被掳之后引颈盼望的事情就要在他的身上发生。然后玛利亚就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能有这件事呢？玛利亚是不是不信？没有，他问的是一个合理的问题，就是如果今天说信耶稣得永生，你问说人都会死啊，怎么会得永生呢？这是不是不信？不见得。 我跟你说，亚伯拉罕也问过一样的问题，就是神说，你的太太撒拉要给他，撒拉要给他全叫撒，改名叫撒拉，将来他的后裔要生一个孩子。可是亚伯拉罕说，我太太90岁，他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呢？可是上帝跟他说，这是我要做的事情。上帝说我要做的事情，然后上帝叫亚伯拉罕守住他的约定。亚伯拉罕愿意守住这个约，就表达他相信。上帝要你相信的不是一件合理的事情，上帝要你相信的是一件不合理的事情。而你会相信这件不合理的事情，是因为这是谁说的呢？这是上帝说的。这就是真的信心呢。我问你啊，你今晚如果神接你离开人世，你会到天堂吗？你到天堂，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你的身体会复活吗？这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这不是合理的。为什么基督徒可以抱着这个盼望呢？是因为它很合理吗？是因为科学可以验证吗？不是，是因为它是神说的。这个信心是伟大的。你说 我信不过，不，你信不过是因为你信别的事情更多。如果他是上帝，他就有权柄做这件事情。耶稣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可是正是因为他不可能，所以他显出这是上帝的荣耀。对信的人来说，你看到这是上帝的荣耀；对不信的人来说，觉得基督教很荒谬。可是这正是我们跟上帝的态度的分水岭。如果他是上帝，他就可以做到他要做的事情，要不然就没有上帝的存在。所以你只能在极端的无神论里面跟圣经的有神论里面做一个选择。你没有办法又信上帝又不信他的作为。那玛利亚问了这个问题，可是天使回答他说，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能力要应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天使的回答是两个层面，第一个是这件事情是圣灵亲自要做的，第二件事情是生出来的是圣者。圣者的意思就是他是分别为圣，他跟世人不同，这不是一般的小孩，这是上帝自己的孩子。你不能用世人的逻辑来衡量这件事情，你要用上帝的逻辑来衡量这件事情。你不能用人的标准去看上帝的作为，你要用上帝的标准去看上帝的作为。而上帝说他要做这件事情，而且38节说，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为什么要提以利沙伯他原来不生育现在生育？请问你哈，以利沙伯原来年老了不生孩子，还有不孕症，后来年老的时候生孩子，能够生孩子，一个不孕的妇女后来能够生孩子，跟一个童贞女无中生有的生孩子，两个可以对比吗？不可以对比的，你知道吗？如果你今天有一个我们这边的尊贵的某某妈妈，今天到了70岁，生了一个小孩，虽然很不可思议，不是完全不可能，有没有？可是童贞女怀孕是这个世上没有的事情。如果有一天，你家里青少年女孩说，妈，我有件很重要的事告诉你，我怀孕了，那你突然间很紧张，爸爸是谁？爸爸是上帝，我怀的是上帝的小孩。你就想说，这个不诚实的孩子，有没有？上帝要做这件事情，在人看是不可能的，在玛利亚看也是不可能的，而他觉得不可能是非常合理的。然后玛利亚如果要接受这件事情，她就必须要跟整个世界对抗。这个世界连她的丈夫都不会相信她，连圣殿里的祭司都不会相信她，没有一个人会相信她。这件事情记载在圣经里面，你可以想象，在玛利亚的终其一生，只有到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才会有人相信她说的是真的。从她怀孕那一天开始，她跟约瑟讲，约瑟不能相信，可是天使告诉他，有没有？可是那是非常 difficult。 他在这一生要跟外面人讲说这是上帝的孩子，怎么说？没有办法说。上帝要用更大的神迹才能够挽回玛利亚的清白，你知道是什么样的神迹吗？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天开始，人们才能真正的相信玛利亚。否则这件事情在他抚养耶稣长大的这一生之中是永远没有办法 洗脱这个罪名的。他永远是抱着私生子未婚怀孕的这个羞耻，一直到耶稣死里复活那一天才能够见证他是真实。那天使跟他说，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刚才讲伊丽莎伯是素来不生育的，其实他说服玛利亚的方式不是说伊丽莎伯素来不生育现在可以生育是一件神迹所以你可以相信，其实是有更深的神学意涵的。因为在旧约里面，以赛亚书54:1里面说，那个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看到这边里面呼应了那段旧约里面强调不怀孕的会能够怀孕，而且他们能怀孕是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了。然后天使也跟玛利亚这样讲说，以利沙伯也怀孕，那不生养的怀孕了，因为出于神口中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现在把以利沙伯跟谁放在同一个平台上呢？跟以赛亚书54预言的以色列放在一个平台上。什么意思呢？以色列在被掳还没有复兴的日子被形容是一个不能够生养的孩子。古代的女人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生了孩子养育他们长大，古代的女人没有那么多的工作机会，他们的羞耻就是透过他们的孩子能够抚养出来，就除去他们的羞耻。如果女孩子不生育的话，被认为是一个很丢脸的事情。而 以色列被掳归回，可是以色列没有复兴，以色列处在一个很贫乏很可怜的光景，那个光景被形容是一个不生育的妇人。然后以赛亚书里面预言说，弥赛亚国度来到的时候，以色列人复兴的日子，他们会好像不生育的妇人能够生育一样，要欢声歌唱。而现在这件事情正发生在一个以色列的单纯的一个女子身上，那个女子是谁？不是玛利亚，是以利沙伯。以利沙伯代表着整个以色列，他是个整个以色列未来的缩影。而玛利亚要生的这一位，玛利亚好像跟挪亚放在平台上，玛利亚要开始一个新的世代。这个新的世代 来到是透过这位救主耶稣，像约书亚一样的角色来到，要实践应许之地的应许。他实践的时候要把以色列复兴，以色列复兴的第一个人是一个不生育可以生育的妇人，叫以利沙伯。那这边38，我们一起念好吗？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玛利亚到底信还是不信？他信，他有问题，因为这不合理，可是因为这是出于神的话，他就信。这是基督徒生活的基本概念。神说我是个罪人，你说你信还是不信？有时候我不觉得自己有罪，我觉得我自我感觉良好。人家取笑马英九的，自我感觉良好，我觉得自己还好啊。我虽然不好，可是也没有那么差。可是上帝说我是全然败坏，说我是死在罪中的，你信还是不信？你是用你的经验来评估现实，还是用神的话来评估现实？我们的直觉是用经验来评估现实，但基督徒是用神的话来评估现实，不是因为神跟我一样，而是因为神跟我不一样，因为他是神，他的见证是可靠的。有时候你在家里面弄孩子，他发烧了，你很担心。 我弄孩子，我们都很发烧很担心。后来去看医生，医生做了检查以后，就跟我们讲一个我们没有想过的东西。我会先相信医生，还是先相信我自己？我先相信医生， 虽然我的感觉，例如说有些人痛，觉得我胸痛，对不对？医生说你不是胸，你是胃。你说我明明是胸痛，他说你这个是胃痛变成胸痛。那你相信医生还相信自己？你会相信医生，为什么？因为他有权威，他站在一个高点，他可以看到你不能看到的事情。当然你会先评估这是不是真的医生。上帝说我们是个罪人，我知道我是个罪人，因为我信上帝说的话。上帝说你信他的儿子耶稣，他就赐你权柄做神的儿子。我现在是神的儿子，哪里看得到我是神的儿子？因为上帝说了，我信上帝说的话是真的。上帝说圣灵住在他百姓的里面，耶稣说这个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他把圣灵赐在我们里面，像生命的活水。圣灵住在我们心里是谁说的？上帝说的。有没有感觉？有，有时候没有。没有感觉的时候我信谁的？有没有必要这样子吗？你没有感觉的时候你会不会说，哎，我没有感觉，上帝好像离开我。可是神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离弃你。你要信上帝还是信自己？这就是信心。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所以你看见玛利亚是有信心的，而且她的信心要为此付代价，因为她同意了。她说好，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为这件事一成就，他就要贝尔30年的 shame。 这30年里面他会被当成一个妓女来看待，他会被当成一个不正经的女人来看待。他要 bear the shame， 他要让这个孩子在他身上诞生。而他说我是主的使女，然后他说完这句话以后，天使就离开他去了。天使在这一生向玛利亚显现过几次？你知道他现在讲完了，如果我是玛利亚，过了一个礼拜开始想怎么了，然后再来想天使啊，再跟我解释一次吧。没有，天使说一次，天使被神差派只被差派一次。神赐下圣经，多次多方的赐给我们，满足了一本圣经赐给我们，没有再给我们更多的。够不够？够了。因为天使说的那一次是算数还是不算数？是算数的，需不需要第二次？不需要。签了契约签一次还是签两次？签一次。签了约以后，那个约在那里，你就纪念它，就照这个约在操作，对不对？需不需要第二次？不需要，除非有新的条件，否则不需要有新的约。神的话安定在天，永不动摇。他给了玛利亚这一次，玛利亚一生就守着这个话，然后看着耶稣长大。虽然天使没有跟他显现第二次，可是神给了他更大的启示，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从他的腹中开始，他感觉到圣灵在他的腹中使这个 baby 跳跃。那我们现在要来简单的解释一下几个问题。为什么童女怀孕对基督教的信仰这么重要？你知道不相信童女怀孕的科学家却可以相信人类有多重起源。要相信人类有多重起源是需要很大的信心跟想象力，因为照正常的逻辑，人类应该只能有一个起源。那人类如果有一个起源，就会有创造的问题。可是呢，因为不能接受有创造，有接受创造就要接受有个创造主，那我们就要有宗教信仰，那太可怕了。所以要有演化，要有演化的观念，就要接受有多重的起源。所以最后就结论是我们有多重的起源。可是不相信同性恋怀孕的科学家就可以相信人类有多重起源，而神却要在这个不幸的世界用超自然的救赎工作，做一件远超过人可以测度的救赎。所以神超凡的作为预表神要开始一个超凡的救赎计划，而这个计划是神要创造一个新的人类，但不是用旧的尘土，而是用人的身体造出一个新的人类。 神要更新整个人类，要更新整个世界，而不是在另外一个星球创造另一群人类来代替这群人，而是要在原来亚当的后裔里面兴起一个新的人类，把人类更换一新。如果是这样的话，耶稣若不是从童贞里所生，难道有更好的方法吗？那再来，耶稣的降生表达旧约弥赛亚的国度实现了，而这个国在这里，这个国的第一步，这个全球人类的革命的第一步发生在哪里？旧约的弥赛亚国度的第一步发生在哪里？发生在玛利亚的子宫里。对玛利亚来说，神的国，神荣耀的救赎主在我的腹中。神的国的应许是他要与他们同在，对不对？对玛利亚来说，对玛利亚来说深不深刻？因为神与我同在，现在用什么形式来表达？他在我的腹中。神与我们同在，而且他的国，他同在的方式要赐下那位道成肉身的弥赛亚，现在住在我的腹中。对玛利亚来说，这是非常深刻的。神与他同在，是他这一生面对30年的羞辱最大的力量，因为他知道他腹中所怀的是谁。正如我们今天，神与我们同在，神住在哪里？神住在我们里面，神住在里面。我们说教会要经过惨难，有没有？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要等着神的荣耀从我们身上显出来，好像那个孩子要生出来，而且生出来的时候就证明一切了。神的荣耀借着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的安慰是因为神在我们里面，神与我们同在，而神有一天要出来向这个世界显明自己的荣耀。而玛利亚是弥赛亚国度的第一个子民，耶稣是弥赛亚国度的第一个成员，他是王，而玛利亚是第一个子民，神要与他的百姓同在，他拣选的第一个百姓是这位蒙大恩的玛利亚，他要预表所有神国度的百姓，而神住在他的里面，所以说他是蒙恩的女子，因为神拣选他，乐意住在他的里面，他要成为那第一个。那相当于旧约里面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形容神的百姓，用个文学代名词说耶路撒冷女子，而玛利亚是那一位耶路撒冷的女子，她代表着神国度的百姓，而我们也与她一样成了蒙恩的人。如果今天这句话神对玛利亚说，蒙大恩的女子啊，你知道你也是蒙大恩的男子还有女子吗？你知道你是蒙大恩的人吗？为什么？因为神住在你的里面，他住在你的里面。那玛利亚的信心就是因为神说了他的话是可靠的，他就信神的话蛮有能力，神会实现他一切的应许，他的这一生就靠着神的话，并住在他里面的主，他就用信心来活着，他甘心接受神的一切安排，而理解到这是蒙大恩的女子要领受的恩典，而不是羞辱。你做基督徒有羞辱吗？你在你的邻舍跟同侪面前跟老板面前承认你是基督徒的身份有没有羞辱？你的孩子到了学校承认他是基督徒有没有羞辱？他说神住在我的里面，有没有羞辱？这个世界看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信徒还是一个很可笑的人？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承受这个世界给我们的羞辱，可是如果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还有他住在我的里面，他的话语是可靠的，他为我安排了一条道路，我因为信他， 以至于接受了一个与这世界不一样的国度，而这个国度跟这个世界是冲突的。这个世界不会爱我们，这个世界会嘲笑我们，可是因为我知道这个世界将要过去，神的国要从这里开始，所以我的盼望，我的力量都安息在神的国里。我理解到这是神的恩典，神愿意连续我，爱我，将福音赐给我，住在我的里面，以至于我这一生要面对激烈的挣扎，还有面对这个世界的考验。这是羞辱还是恩典？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圣诞节快要到了，我们要用这个节日来纪念主，纪念主降生。不光是他降生，他救了我们这个罪人，他降生，他开启一个新的国，他的国是永远的国，他的国从玛利亚开始，又如今住在我们里面，他的国要成为永远永远的国，他的国要胜过这个世界上一切的权柄。人的国怎样兴起也要怎样衰败，你的国怎样兴起也要怎样衰败，你的国没有办法胜过死亡和罪恶的权势，你的国在地上的荣耀是非常短暂的，神的国要存到永远。然后神说，我要将这样的国赐给你，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你愿不愿意像玛利亚一样对神说，主啊，情愿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我们起来做结束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啊，我们的心深深的需要你，求你加增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相信你的话是可靠的，让我们认定你说了就算，我们跟这个世界不一样，因为我们是信你的话，不听从这个世界的声音。让我们也看到你与这个世界不一样，因为你的国超越这个世界的国，你的荣耀超越这个世界的荣耀，这世界的一切都是短暂，将要过去，但你的国却永远长存。这个世界都是外面的暂时的享受，但主你所赐的是里面的永远的平安和永远的生命。主啊，帮助我们立定心智，做你的使女，做你的仆人，承认你是我们的主宰，让我们的心降服于你，让我们依靠你的恩典而活，让我们顺服你的权柄。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